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主内平安，我是何晨星，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在今天的圣经人物故事里，我们邀请李弟兄来和我们分享圣经人物以利。提到以利这个人物，在撒母耳记中呢，记载他不仅是一个祭司，还是以色列的士师，在以色列当中治理将近40年。今天就请李弟兄来跟我们介绍以利的一些背景，和以利他是如何祝福哈拿的。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以利的名字是升高，他不仅是个祭司，还是士师。请李弟兄来跟我们介绍以利的一些背景。
以利呢，是亚伦的后代，是利未人，祭司世家。因为在摩西的律法当中，祭司只能是亚伦的后代来担当，所以说呢，在亚伦的后代当中，他们生来就是祭司。所以呢，就作为以利这个家族来说，做祭司是他们的这一辈的唯一的工作。作为以利来说呢，他会幕里去服侍是他的职责所在。但是当时呢，在士师阶段呢，他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在圣经里记载呢，他一直提到殿，其实不是我们所想象那种圣殿那种样子，他是这个摩西留下的会幕，也是还是属于会幕制度。这个会幕呢，安置在示罗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个祭司城。因为当年的约书亚进入迦南地之后，当他们打到示罗的时候，就把会幕安置在这个地方，就是一直是示罗了。士师阶段吧，从约书亚开始一直到最后扫罗第一代王，这也是差不多400年了，他们一直在这个地方祭祀。每年敬虔的以色列人，他每年来献祭的时候就到示罗来，他是个祭祀城，现在叫宗教中心，当时呢叫示罗，不是耶路撒冷。当时耶路撒冷呢还不在以色列人手中，是这样这么一个历史阶段。所以以利的话，他坐在圣殿里面，每天就看着人们来献祭，监督祭司们啊去宰杀那个祭牲啊，献祭的这样的活动啊，他是个大祭司嘛，他就有监督的职责。所以说呢，他跟这个撒母耳的父母就这样一个，咱们叫什么叫邂逅吧。因为我们知道撒母耳他的母亲叫哈拿，我们可以说就是叫不孕症吧。结婚以后呢，多年呢他也不生孩子。那过去以色列人的话，生孩子尤其是生儿子是一个荣耀的事儿。如果妇女结婚之后不生孩子，在他们的传统观念里边是一个羞耻，是个最大的羞耻。正好他的丈夫叫以利加拿呀，两个老婆，另外一个老婆呢能生孩子，恰巧呢哈拿是他丈夫所爱的。这个神呢，在圣经里讲，老有这种事情啊，记载着不少。就是以前那个雅各有两个老婆，爱那个老婆生还少，就不生孩子。你得到爱多，其他方面少一点，但有一个平衡。这个哈拿处于这种情况，家里边啊，她虽然得到丈夫的爱，但是呢不生孩子。那么另外一个老婆呢，去做他的对头，天天用话刺激他。所以哈拿在圣殿里就很悲苦。这列人献祭是一个很欢乐的日子嘛，吃喝呀，喝点酒啊，在耶和华面前很快活。但哈拿这个人呢，就是就这个时候很悲苦，他就在圣殿里边小声啊，就一不出声，就向神叨唠叨叨叨叨，哎呀神啊，可怜呗，去挪去他的羞耻。这个时候就是以利出场了。其实以利啊，他是撒母耳记里边一个背景人物，圣经对他的交代啊，他这出现是突然出现，因为要记载撒母耳，他有这个阶段，撒母耳怎么出生的。所以呢，以利看见这个哈拿在殿里这个状态，就像醉酒的感觉。他就责备两句，你在圣殿这么严肃的地方，你不能醉酒啊，在神面前会得罪神。 但是哈拿呢就说不是醉酒，我现在太苦了，我向耶和华祈求。以利一听这个哈拿这么说，也是个敬虔的女子哈，立马给她一个祝福，愿神成就你所求的。结果哈拿回去又跟丈夫一同房，怀孕生孩子。你知道我们萨母尔这个名字意思叫什么吗？萨母尔他英文的名字叫 Samuel。 哈拿给那儿子起名之后就说呢，哎呀，这个孩子是神给的，是吧，是我所求的。萨母尔的意思就是神垂听所求的，就这个意思，就是神垂听所求，这是神给的。以利啊，从他一开场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以利其实是蛮敬虔的人物，他对圣经的管理是很严肃的，他不允许有醉酒的情况出现，他会马上责备的，马上纠正的，因为他是大祭司嘛，他对这会幕有管理的职责，当听到人有需要的时候，他会及时的给人祝福。其实他对哈拿有两次祝福，第一次就是关于撒母耳的出生，哈拿不生育，哈拿在神面前许愿，神啊，如果你给我一个儿子，我就把这个儿子奉献给你，终身奉献给你。哎呦，这不容易啊，好不容易得一个儿子，往后的终身都给神呐、啊，这什么意思吗？终身归主，归主什么意思？拿西尔，拿西尔叫归主的意思。那么以色列人这叫许愿，许愿叫怀愿。以色列人的许愿啊，把自己或者把孩子归主是一个最大的许愿。你要献个祭物啊，拿个礼物那好弄，但是你把人的奉献给神呐、啊，这是个最大的一个许愿，怀愿不了不得。所以他把这个孩子还不知道自己怀没怀孕呢，就是你给我儿子，我就把他终身归你。这叫什么？让这孩子终身做拿西尔人。以利呢，对这个哈拿祝福以后，哈拿就怀孕了，生了孩子，断了奶，就把孩子送到了圣殿，交在以利手里头，终身归主。以利把他养大的。第二天，以利呢，因为哈拿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呢就给神了。你看以利他有怜悯心，因为当那个哈拿和丈夫俩到圣殿里去还愿哈，带了哈30公牛，那因为贵牛多值钱呢，对不对？不是一般家能拿得起的。3头牛对吧？你到这圣殿里去还愿，把撒母耳奉献给圣殿，那以利马上就又给他第二个祝福，愿神给这个妇人再多一些孩子。结果怎么样？哈拿回家以后生了3个儿子2个姑娘，多荣耀，那多蒙福啊！这哈拿呀，你看以利啊，他有怜悯的心肠，知道那个孩子唯一一个孩子一个长子奉献归主了，给神了。那么他回家不又孑然一身吗？以利马上就给他第二个祝福，还不是哈拿求他的，他主动的给他一个祝福，极其有怜悯的人呐、啊。作为一个大祭司啊，我觉得他是够格的，在这一点上他是够格的。上个星期我到教会里边敬拜，其实每次敬拜都能遇到这样的人，那脸上带着愁苦，家里不痛快，夫妻关系啊，孩子一大堆事儿。包括你前上个礼拜我还遇到一个姊妹，丈夫都失业了，我想问问你丈夫找到工作了吗？没找着，哎呦，我很悲苦啊。不好找，现在经济不好，怎么说呢？我们能给，及时给一个祝福。我一在学习这个功课，保罗说：“愿你们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你见到一个悲苦的、有需要的人，至少我们应该为他及时做个祷告，按手祷告，拥抱一下子。这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或者尤其是哈在教会做牧者的、做长老执事的、做领袖的，应该有的意识，一个怜悯的心肠。我们要把这个怜悯及时的传达给那些需要神得到神帮助的人。其实我们每次来到教会敬拜的时候，那我们都是只对着神，是吧？其实耶稣有句话就是说，你们坐在人群中最小的一个人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其实神啊的心意是更让我们把焦点放在那些微不足道的人身上，那些有需要的人身上。敬虔要用在实处，它绝对不是一个很虚的东西，或者很表面的一个东西。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或者把自己完全投入到神的里怀抱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真正意识到我们能够有一个怜悯的心肠吧，看到有需要的人，我们的心在哪里的，我们应该常常问的问题。
弥迦书6章8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我们先来一起欣赏这首赞美诗，无人像你这样爱我。
主啊，我身充满恩典和怜悯，当我死在罪恶中，你使我活过来，给我新的生命，给我新的希望，因你爱我，就爱我的
满恩典和怜悯，当我偏行歧路时，你要赎接纳我，恢复我的信心，恢复我的荣美，因你爱我，永不放弃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灵点繁星》。
雨后彩虹，
以爱心款待人，很可能就是带领他信主的第一步。
启示录22:17，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所以在以利身上，我觉得他在圣经里出场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在这个撒母耳的母亲哈拿身上，包括对撒母耳的培养上，因为撒母耳这么杰出，那没有以利的栽培，他怎么有这么的杰出啊？你要掌握全备的律法是吧？对呀，言传身教的，那撒母耳这么杰出，那就跟着以利朝夕相处，跟着他长大的，对吧？
那刚才李弟兄讲到， 以利未哈拿祷告，哈拿把儿子撒母耳献给神，让撒母耳有美好的灵性，后来又成为祭司的。在撒母耳睡觉的时候，撒母耳听见神的呼唤。开始两次呢，撒母耳呢就去问以利说：“以利，是你呼唤我吗？”然后以利都说没有。第三次呢，撒母耳又去问以利，才认识到可能是神在呼唤撒母耳。他一开始在睡中被神呼唤的时候，他可能不知道神会呼唤他。这个过程能讲一讲吗？
因为这个时候呢，圣经有个交代背景，那个时候神很少向人说话，神向谁说话？向先知说话。人向谁说话？那个人就是神要借着那个人把信息传下来的，
就是先知。
就是神不是随便对人说话的。对，又在这个年代，你要听到神的声音，那个人了不得呀，那是先知。而那个时候呢，在以利的他一生是98岁吧，98年是吧？他而言的话，一生他没有，至少在圣经没有写。他见过神人，神人还是人嘛？你说神人来到他那就给他讲话，那还是人呢？那只不过说神感动某一个人对他说话而已。对这个以利而言的话，他对这个场景就陌生，他没有经历过，他反应不过来。那时候撒母耳还是个小孩子呢，童子嘛，还是个小孩子。睡梦当中，小孩子至少说呢，撒母耳跟那以利睡的应该是不远，两个屋子也不远。撒母耳可以随时的进到以利的房间，这他们俩是最近的了。以利那时候的儿子都已经成年了，都结婚了。对，这个以利和那个撒母耳之间呢，最近的、最亲密的。那么晚上呢，小孩子听到一个声音喊撒母耳，那小孩子当然不知道了，你就以为是以利在喊他呢，那就问以利，那屋里可能只有以利在家，在屋里睡觉，那只有以利吗？喊他吗？他问以利，那是个自然的现象。问了三次，以利呢都没有意识到，到第三次他突然想到了，我没有喊，为什么撒母耳啊问我是不是喊他了？因为这是会幕，
神同在的地方。按理说，这个会幕里的故事应该不少啊，
应该不少。里面有圣所，有至圣所，你圣所里放的约柜是吧？他这个故事应该作为以利，作为世家来说，他祖先在里面服侍，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应该很多了。对以利来说，只不过说他离得太久远了，他太久没有听到神的声音了，他也可能也没有经历过这个声音，太久远，只是听到，当时他没有反应过来，但突然想到了有这个事儿。另一期就对撒母耳说。再问你的时候，你就说：“仆人静听，请说。很简单，人在神面前，你不用回答很啰嗦，你就回应一声就行了，回答一声就可以了，仆人静听就可以了。”撒母耳就照着师傅的说法，就回复了耶和华。神就对他讲了以利家后来的事儿，那个祸。但这个故事其实只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呢，以利呢可以把撒母耳及时的引到神的面前。让小孩子知道神呐的显现是怎么回事儿。当然了，这个东西啊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在圣殿里服侍，除了圣殿里的那些祭祀的制度哈，那些规矩以外，还有一些律法。我相信 Summer 这一辈子，他的知识、他的经验，很大一部分都是从以利那身上学到的，包括祭祀啊、做法，那都是以利教的。Summer 他以后那种敬虔，除了神的祝福以外，我觉得。与这个师傅是有很大关系的，以利是教出了撒母耳这么一个徒弟，对他人这一生来说，是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贡献。至于在其他方面的话呢，过一会儿我们再分享以利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人呢没有完人，其实在经验当中人啊总会有一些瑕疵，只是人能不能够意识到而已。
其实从以利的言传身教对撒母耳的影响，把撒母耳培养出来敬虔的祭司，他也是个先知。这也是以利对上帝的贡献。其实也看到以利他的心好像跟神没有那么敏锐，不知道是因为是年纪大了的关系，还是说小孩子他的心思更敏锐一些。
小孩子心是敏锐的，做父母要注意了。其实小孩子的观察是很细致的，他的耳朵、他的感官呢，其实要比大人敏锐多了。就是我们大人在说话当中，在一些表情当中。也微不足道的东西，我们以为孩子不知道，其实他的心灵里已经触摸到了。其实对人生当中有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做父母的要注意。小孩子单纯嘛，他要信一个事情呢，他没有什么疑问。你要告诉一件事情，他就是很单纯，他不会像大人会问很多经验上的东西啊。他要与我们经验不符的话，我们有很多疑问在里边，要把这个疑问给除掉，那费很大的劲儿的。哪怕你理论上你头脑上你接受一件事情是吧？ 你未必呢从那里心里服，是吧？你总有疑问在里边挡着你去进一步认识，是吧？所以人但成年人是这样的，但小孩子很纯净，告诉个事作为父亲的话，如果说严肃对他讲一些道理，他就是记在心里的，那就是单纯的相信。那这是耶稣喜欢小孩子的一个主要原因。另外就是说呢，以利啊，你刚才说的以论迟钝，这一点呢确实是以利身上一个很大的毛病。我觉得就是说在教会里边啊，服侍酒这人呢，你看圣经知识没问题，规矩没问题，包括教会里的一些管理章程都没问题的，但是我们往往在这些东西里边啊，会失去一个敏锐的心，麻木了，或者说对神的一些东西啊不敏锐了。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人很容易在一些我们能够看得到的有形的东西里边呢被缠住了，然后呢其实心其实跟神之间有隔阂了。撒母耳在那梦中啊，神对向他说话的时候，那么为什么撒母耳三次问他的师父你叫我了吗，以利都没有反应过来呢？到第四次啊，以利突然反应，你敢这么回答，他突然反应过来，是吧？按理说你作为祭司应该很敏锐的话，其实还有个问题，他不敏锐，因为在这之前就神已经差派一个人神人去跟他说话了，其实讲的信息是差不多的，并且责备他了，说你尊重儿子过于尊重我，以前我给你那些好的应许哈，比如说必赐福你家不再给你了，我今天要改变了，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恨他，藐视我他必轻视，并且告诉他的儿子结局，他你那家里头没有老人了，都要死掉了。当然了，在以色列人的欢快的日子里，你们家都没有人去服侍了。这欢快日子指的撒母耳执政的时候，当撒母耳成为以色列士师的时候呢，以色列人过一个很安稳的日子，是吧？没有敌人会来，那非利士人也不会来侵扰他们。但是呢，这个期间呢，以色列人呢有20年的会幕那里面没有人，约柜呢也被送到了亚比拿达家里，就是那个亚比人那个居住的地方，没有送回到那个会幕里边。为什么？没有祭司在里边服侍吗？送到一个守门的这个利未人家里，一放就放了20年嘛。后来这是到大卫王的年代。又重新运到了耶路撒冷，大卫又重新建了一个会幕嘛，安放这个约柜。就是以利实际上他听到了，神已经最先就对他说话了，很直白的说话了。以利呢没反过来，以利还说呢愿神成就他的意志，他还顺服，但是他却不知道怎么行动，这是以利的问题。你看我们听到一个神的信息，难道我们就听就听完了就完事儿了？你不需要行动吗？或者说你不知道怎么行动，你能不能问一问神啊，我该怎么做，至少你得问一下吧。那一定没有，神人对他说完就完事儿了。撒母耳呢，在梦中呢，听到耶和华传达的信息之后，当然了，以利逼着撒母耳把这信息告诉他，但讲的信息跟神人跟他说的是差不多是一样的。以利说呢，这是出于神的，确实的，这是出于神的，还说愿耶和华成就他的意志。你看他还挺舒服吧？但是你行动呢？并且以利的问题还在什么地方呢？神两次向他传达信息，一个是通过神人，一次通过呢撒母耳，幼小的撒母耳，孩童嘛。在这个之前的话呢，神是什么情况下向他两次显现？在他责备儿子之后，因为他的两个儿子在外面作恶，作得太厉害了。以利呢，他对撒母耳呢，撒母耳每次叫他，他都，这一点是以利的可取之处。能看撒母耳每次在他做梦的时候，每次叫以利，如果我们的孩子半夜三更这么叫我们，你说你烦不烦？
是，
这里面你可以看见以利亚在这么烦，每次都很耐心的回答那个小撒母耳。这个撒母耳跟着被以利带着哈，其实以利是有问必答。我们有的时候呢，孩子问一句话，我们都不一定回答。白医生，你问我呢，我没问你，你再问他还不烦。你按理说，你说有人问你同样问题问你三次，你不就烦了？我没叫你，你干嘛叫我？有时候就人就火了，你知道吗？
对，
以利呢，他这个时候依然还有一个平静的心态，并且还能想到神。如果人的情绪失控了，他想不到神了。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一点细节上，虽然圣经里边对以利培养撒母耳的着墨不多，但是我们从这一点点的细节当中可以看出来，以利对撒母耳的教育啊其实是很到位的。这也是为什么撒母耳其实在以利身上其实打下了很深的根基。确实就像是神所赐下的儿子一样，那就是神垂听了他母亲哈拿的祷告嘛，给他一个儿子终身归主。我觉得冥冥之中也是也有这个神的灵在身上哈，
是的，
在不断的就是带着这个孩子有一个健康的成长。作为父母呢，对我们来说呢，应该有一些提醒。其实孩子啊，从小能够接受一些神的教育，对孩子一生是有很大有好处的。其实从小给孩子打下一个敬虔的基础，让他心中呢有一个敬畏的心，有一个对神的敬畏和尊崇，他是他一生最稳定的根基。 他有了这个根基，其他的事情都好办。
谢谢李弟兄跟我们的分享。圣经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期待我们做父母的也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也希望我们的孩子能进入教会，让神的话进入到他们的心里面，也让他们有一个美好的灵性，健康的身体。就像李弟兄刚才讲到的，从小奠定一个好的属灵的基础的时候，孩子长大呢，才能成为神所用的人。期待听众朋友们明天继续来收听以利他是如何看重儿子过于看重神的。
节目的最后送给您这首赞美诗《转回》，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倘若我今天跌倒，恳求你扶起引导，寂寞任我偏心，容我刚硬，这是我真诚祈祷。
Yeah.